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飞象的故事。大马戏班歇了整整一个冬天，春天终于来到了。小丑和其他的演员忙着排练新的节目，大家都期盼着到全国各地去巡演呢。好多动物盼的不光是演出，他们正兴奋地等待着一群鸟儿的来访。繁星满天的夜晚，一群鸟儿向马戏班的大篷车飞来了。每一只鸟儿的嘴里面都衔着一包东西。领头的鸟儿说，
就是这里啦，投下去吧。
他们在马戏班的上空盘旋而下，将系着降落伞的包裹一一投下来。包裹里面是一只只小动物。袋鼠得到了一只包裹，河马也得到了一只，熊得到了两只，长颈鹿只得到一只，老虎家族得到了整整五只。大家都很高兴，只有珍宝太太除外。她没有得到小宝宝，但她相信马上就该轮到自己了。第二天清晨，马戏班的火车准备上路了。可怜的珍宝太太依然眼巴巴地望着天空。他们一定是忘记我了。唉。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有等到明年冬天了。一只鸟儿坐在云头上，埋头研究着地图，寻找着马戏班的地址。他带的包裹沉甸甸的，小小的云朵也快拖不住了。忽然他看到马戏班的火车，眨眼的功夫他已经站到了车顶上。他喊道，
珍宝太太，珍宝太太，有你的一个包裹。
哎，在这里，年轻人。 母象们呼叫着，从窗户中伸出长长的象鼻子。那只鸟儿落在象群中，珍宝太太收到了它的包裹，高兴极了。其他的母象连忙围过来，快打开包裹，让我们看看吧，看看你的小宝贝，一定是个小珍宝。珍宝太太兴奋地打开包裹，哎，这只小象看起来实在有点与众不同呀。瞧瞧这双大耳朵，你们见过这东西吗？大象太太们哄笑起来。可别叫它珍宝，叫它大宝得了，大活宝，哈哈哈哈。象太太们笑了起来。除了它妈妈，恐怕没人会喜欢它吧，一只母象说道。珍宝太太很不安，她的宝宝可没有什么错。她抱起疲惫不堪的小儿子，给他裹上衣服，轻轻地摇晃着哄他入睡。半夜里，火车抵达了他们来表演的第一个城市。火车还没停稳，马戏班里的大力士和大象就开始忙活着搭帐篷。下午，马戏班全体出动，绕城游行，得意洋洋的马戏班班主骑着白马，走在队伍前列。身后是马戏班的乐团、小丑和载着动物的大篷车，最后是大象们。大宝跟在末尾，背上背了一个小木偶，他看上去很逗人喜爱。可倒霉的是，他踩到了自己的大耳朵，一跤跌进了水坑里。孩子们嘲笑大宝，回到马戏班里，他们继续戏弄他，扯住他的耳朵不放。珍宝太太这下可生气了，她把一个小捣蛋卷起来，吊到绳子上，用鼻子抽打他的屁股。
啊，救命啊，救命啊，大象疯了，大象疯了。
马戏班的人们拿着绳子一拥而上，不一会儿，他们就将珍宝太太绑起来，扔到了大篷车的地板上。她像是被关进监狱了一般。所有的大象都不理大宝了，他们觉得这件事儿就要怪大宝，都是他惹的麻烦。大宝孤零零地走到外面，非常难过。他失去了妈妈，一个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马戏班里的老鼠提莫泰听到并看到了这一切，觉得应该帮助大宝。
你们这些可恶的大象，现在我必须帮助大宝。
大象们吓慌了，
啊，救命，救命，一只老鼠，快跑呀。
大宝躲在一个草垛中。提莫泰拿着一粒花生，想叫他出来。
嗨，大宝，我是你的朋友，我会帮你把妈妈救出来的。我觉得你的耳朵比其他的大象长得漂亮多了。
提莫泰终于说服了大宝走出了草垛。他们路过马戏班班主的帐篷时，听到帮主正在抱怨。
哎，人们再也不想只看小丑和大象了，我可得拿出点东西他们没见过，有了新鲜玩意儿，他们才会来看我们的演出呀。可我现在实在是太累了，没准儿睡梦中会想出什么好主意呢。
说着，他便上床去睡觉了。聪明的小朋友们想一想，班主会想出什么样的好主意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这一期呢，我们要接着上一期讲的昭君出塞。昭君出塞这个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千古传扬，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啊，对他的这个背景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将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讲一讲昭君出塞的背景。昭君出塞是发生在汉元帝时期，汉元帝刘氏呢，继承了自己父亲雄才大略的汉宣帝刘询的这个地位。但是刘氏啊，面临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时呢，匈奴已经被汉朝打败了，但是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北匈奴和南匈奴啊，进行了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但是呢，南匈奴，也就是在这个呼韩邪单于率领下的这个南匈奴啊，是一直有归心汉朝的这个意向。但是呢，汉朝对匈奴人不放心呢，所以当时匈奴人就主动提出说要继续这个和亲的政策。和亲的政策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嘛，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汉高祖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期间的这个和亲的政策，为汉匈两家带来了超过了五六十年的和平。但是这个政策呢，被这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废除了。但汉武帝确实也是逐匈奴于漠北啊，是吧，整个也是封狼居胥。所以呢，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是几乎是被彻底的打败了。但这个时候到了汉元帝这个人呢，一无雄才大略，第二没有识人之明，当时汉朝这个人才凋零啊，那怎么办呢？人才凋零，那只能就是继续和亲。因为当时汉元帝手底下也没有像什么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领了。汉元帝刘氏的自己又是一个崇儒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儒学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汉元帝他从小受到这种儒家教育的熏陶呢，就给他带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这种平和仁慈的这种以人为本啊，仁者爱人的这种心态呢，最后就让他做出了继续和亲的这么一个决定。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单于吧，他这个单于，他也是一个特别清新汉化的一个单于，他跟我们之前讲到什么莫顿单于啊，这个伊稚邪单于啊，都不是一样，他是一个很仁慈的这么一个酋长，这么一个领主吧。那么这位呼韩邪单于，他在整个的统治期间呢，是第一，他停止了对汉朝的侵略。第二，他确实也是愿意要开放边关啊，这个马市的贸易。其实在汉高祖期间，其实匈奴，因为匈奴这个民族本身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自己生产力低下，所以它呢要想继续生存呢，它就需要跟汉朝不断的这种贸易。而这个呼韩邪单于，他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他要是不当单于的话啊，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人，或者特别好的一个谈判专家这样。他特别的会用策略的跟汉朝进行沟通，他呢，能够将心比心啊，他能够明白汉朝人希望的是什么。这个呼韩邪单于明白，汉朝人啊，不是那种匈奴人一扬马刀，汉朝人吓得匍匐在地的这么一个民族。他认为汉族啊，汉朝是一个特别特别有韧性、有深厚民族积淀，而且这个有火山一样潜力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所以，这个呼韩邪单于自己呢，也觉得匈奴越往后，他越不可能和这样的民族进行抗衡。匈奴只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他生产力上，汉朝的生产力是匈奴的可能是50倍到60倍。在一个生产力不占优的情况下，那这个呼韩邪单于他能怎么办？他只能去进行一种贸易。他为了这种贸易，他自己要牺牲自己的一些尊严，所以他也得去入宫啊，去求汉元帝嘛，这就叫朝见。但当时呢，他又提出了恢复这个和亲政策。当时的汉元帝刘氏呢，心里其实挺膈应，就说吧，哎呦，你来都来了，你还那么多事儿，你这哎，就心里不太舒服。那这时候，整个这个呼韩邪单于很尴尬，就说：“我去，你这个。”啊，你这还让不让我这个啊跟你朝见了啊？我朝见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跟我和亲嘛，对吧？这个昭君自有千秋在，当然这是后话了。那这个时候汉元帝呢，就在想，哎呀， 我得派公主吧，但是汉元帝这个公主不管是女儿啊还是妹妹还是侄女，他这个心里他不舍得呀，因为这个汉元帝是吧，我是好歹我是一国的君父啊，啊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我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女儿去换取跟匈奴人所谓的和平，那这个尊严他是汉武帝，汉元帝怎么说他是汉武帝的后代吧，他是个男人吧是吧，那这个尊严的肯定是在那儿的。所以他思来想去啊，最后一想就说，诶，我还不如从这些宫女里边随便挑个人啊，把她封为公主啊，这么一个冒牌货扔给祸害叶单于算了是吧，那这个买卖还是很划算的，反正宫女我这不缺嘛，汉朝宫女成千上万。当时他就让宫中的画师啊去寻找这个漂亮的这个宫女。这宫中的画师他有一个权利是什么呢，只要宫中这个画师把这宫女画得漂亮，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宠幸。当时呢有一排宫女，其中有一个呢来自于湖北啊，来自于荆州地界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叫做王昭君，或者她的本名王强，女字边的那个强，宫女王强啊。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王昭君这个人，她是一个品性高洁是吧，啊，而且非常本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女性。所以王昭君呢，她当时就是没有贿赂画师，其他宫女都给画师行贿，就是你要把我画的好看一点，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得到皇帝宠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哎呀，你给我拍完照，你的图要 P 一下啊，你知道你 P 了图，我给你几十块钱啊，怎么样？但是王昭君就一分钱都没给，自己对自己很自信嘛。但是画师就很恼火，就说这是我好不容易搂点外快，和你还碰着您那么一不开眼的啊，不给我外快，哎呀，这个非常的过分。所以最后王昭君呢就被这个画师画的呀特别的难看啊，画的简直就是，哎，不说了，反正大家去脑补吧，画的很难看。这画像就拿到汉元帝面前了，汉元帝就是一个就是，嗯，这个漂亮留下，这个漂亮留下，这个漂亮也留下。哎呦我去，怎么看着这么不入眼的，哎呀，这个就你嫁给匈奴单于吧。这王昭君做梦也没想到啊，自己竟然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忽就要被送到北国啊，就要送到这个冰冷的北国。但确实是这样，也成就了他一世的英明和万古流芳的美谈。所以王昭君在这个时候被汉元帝选中，这时候汉元帝封他为公主，他要向汉元帝谢恩呢。王昭君一进来在册封典礼上一跪下，头一抬的时候，汉元帝整个这个人就被震撼了，我怎么这么漂亮啊，这个画师犯有欺君之罪。但是汉元帝这个皇帝金口玉言，你说出来的话你一口唾沫一根钉，你不能收回来嘛，对吧。所以汉元帝只能是忍痛割爱，把这王昭君呢嫁给了呼韩叶单于。但随后汉元帝呢就把那个画师抓起来了，并且处死这个画师抄家。所以啊，这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在老板面前啊做事还是要凭点良心的，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画师一样是吧，你这个他虽然成就了王昭君一世的英明万古流芳的美谈，但是他最后这个人却是被汉元帝弄得身首异处，梦断九泉。所以啊，真的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有因果的。这个王昭君呢就嫁给了呼韩叶单于，但是王昭君的心里打心眼里他是不喜欢啊，也绝对不可能有一点喜欢匈奴的这种习俗。匈奴是什么习俗呢，就有一点最让王昭君受不了，就是说如果这一任单于去世了，下一任单于如果不是王昭君的儿子的话，那王昭君就要再改嫁给下一任的单于。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匈奴这个生产力低下，所以人口比较稀少，他是用这种方式来促进人口增长。但是您再怎么促进人口增长，您也不能是吧。所以这个王昭君呢在整个的这个汉匈大棋盘的这个格局当中，王昭君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完全的调和剂的作用，他调和着汉匈之间的关系，他用自己这种无双的美貌和自己这种知书达理的这种娴静吧，一直的在影响着匈奴人， 让匈奴人呢倾心汉化，让匈奴人民和汉朝人民以及整个西域的各国人民都是在其乐融融的生活当中共享繁荣。记得之前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叫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时渐高。当然了，后半句呢，但是后边那一句啊，那个我们就再讨论。但是呢，我们要聚焦在前面这一句，就是昭君自有千秋在。这就可见王昭君在整个汉族人民和这草原人民的心里，承载着多么重要的地位。所以自是有了这个汉朝的王昭君之后，整个的汉朝外交格局就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好了，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王昭君会这么伟大以至于万古流芳呢？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又香又白。 花，茉莉花。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